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果呢？从菩提心生啊，我们的因地的一个大悲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是因，圆满佛果是果。再看第二重啊，彼性从真上义德生。那么为什么会有菩提心呢？因为有真上义德的关系，所以这个真上义德又是一个因啊，这菩提心又是一个果啊。那么如是有七重啊，那么这是解释七重因果的一个标题。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正式的解释这个七重因果的内容。那么在立论当中呢，讲到这个七重因果啊，它分两个次第。第一个，一住有情修平等舍心，二修习七重因果。那么我们在修七重因果之前，要先修平等舍。我们看这个什么是平等舍，看这个列论啊。列论云，其中若不先断除对一的友情起贪着，即对一切友情起嗔之分类，而修平等心者，则任谁生起慈悲，仍有裂别，若言于无裂，则不能生起，故当先修平等舍心也。这个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无量劫在这个三界中流转了、啊，我们跟很多人结了很多的善缘。这个结了善缘以后，我看到你很欢喜，你看到我也很欢喜啊。那么这个欢喜也不要什么理由，就是很欢喜啊。那么我们跟一切的友情当中，也有一部分人结了恶因缘，我看你不欢喜，你看我也不欢喜，也是没有理由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平等啊的心情啊，是障碍我们修大悲心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别的不平等把它给铲平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不能够去断除我们对一切有善因缘的友情起贪啊，我看到你啊我就欢喜啊，你要什么东西我就会给你啊，那么你对他产生贪着，或者对一的友情啊，你看到他你内心就是不高兴，他对你再怎么好你还是不高兴他啊。那么这过去结恶因缘啊，那么假设我们内心当中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不把它消平啊，那么不修平等心啊，那么你就直接修慈悲心，这有什么过患呢？他就讲到了，则任谁升起慈悲，任有裂别，你的慈悲心啊是有固定的对象，你这样的慈悲心只可能对于跟你有善因缘的人升起慈悲心，那么如果跟你没有善因缘的，你就很难升起慈悲心，那么这样子就不能构成大悲心。这个大悲心者是平等的，不能有所减责，所以我们要先修平等舍心也好。这个平等舍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讲一个譬喻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种田，种田呢，你不能在高高低低的地方种田呢、啊、一定要把这个高高低低的地方把它犁平，你才能够播种。那么我们修大悲心也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啊不修平等舍啊，就直接修慈悲心啊，我们的慈悲心有特定的对象，某些人我可以对他修慈悲心，某些人就不可以了。所以一定要修平等舍。这个平等舍怎么修呢？就是说啊，我们应该去想一件事啊，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是随因缘而变化的，说你跟他今天是善因缘的，这件事情是不决定的，随时会有变化啊，可能会因为几句话我们开始变成恶因缘啊，也可能我们来生变成恶因缘啊。那么你跟他是恶因缘，这件事也不决定，可能因为某种特殊的情况，哎，我们变成好朋友，或者我们下辈子变成好朋友啊。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执着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冤家，不一定要那么执着，因为世间上的事情啊，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很多很多的变化的，不是一个常态的一种情况， 啊，所以我们的内心不要一定要那么坚固啊，对某一个人一定要定义说这个人就是我的冤家，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可能他过去是你的朋友，可能他也过去是你的冤家啊。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啊，把这种冤亲的分别啊，透过这个因缘观啊，无自性啊，把它给铲平下来。这世间上啊，是可以随因缘变化的，朋友可以变成冤家，冤家也可以变为朋友啊，这叫做平等舍啊，把内心的高低的心先铲平啊，这第一个次第。那么铲平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修七重因果了啊，修这个菩提心了。那么这个七重因果这当中有三个次第啊，第一个先修业义之相啊，这个业义之相就是说呢，我们感觉到对一个众生慈悲啊，慈者以乐，悲者拔苦。我们一般的心情是这样，我们一般的人是讲说，我活在这个世间呢，我自己不能有痛苦，我自己要有很多安乐，别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们一般是这样啊，但是这个观念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跟我们有很深深密的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要修慈悲心，一定要把众生跟你的关系，这个关系把它找出来，你才有办法说，你想要拔他的苦，你想要给他安乐，就是你一定要认为，一定要把心中的观念认为，你跟他没关系的这个想法，把它导正过来，你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是业义啊，你对你跟他之间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啊。什么关系呢？这以下讲述的三个啊，就是七重因果的前面三个啊，知母恋恩报恩。那么我们跟一切有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第一个知母，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无始劫来在三界流转啊，一生一生的流转啊，生死大海一望无际呢。我们过去曾经经历了无量无边的生死，而每一个生命的出现，这个生命不会从虚空跑出来，一定要有一个母亲，有一个母亲才能够把我们生出来。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次的受生都要有一个母亲做因缘。好，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我们在无量劫当中每一个众生啊，包括这个人类的，包括鬼神道的，包括天上飞的鸟，地上爬的蚂蚁，他们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换句话说，当然我们从今生的眼光来看呢，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业力啊，变现各式各样的果报啊。虽然今天他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眼光放大一点，我们观察过去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啊。所以说呢，你从无量的生命的流转当中呢，你如实的知道一切有情都曾经做过你的母亲啊，这是你应该要确认的啊。知母，每一个众生都是你过去的母亲啊，这个就是你应该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认识啊。那么知道母亲以后，第二个干什么呢？念恩啊，你意念啊，哀哀父母生我娶老。我们一个生命会出现啊，这母亲的十月怀胎，生出来以后，我们自己又不能独立的生活，我们的食衣住行完全要靠母亲的帮助，我们要吃母亲的奶，要从小到大，到我们自己能够处理自己为止啊，我们完全要依仗母亲的照顾，一天都不能离开母亲啊，母亲的悉心照顾我们啊，所以我们啊念恩，我们意念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换句话说，虽然这个友情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了，但是他过去做我的母亲的时候，就像我今生的母亲一样，对我的照顾那个是没有差别的。换句话说，时间不断的变化，每一个人的果报因果也不断的变化， 但是不能破坏他是我母亲的事实，他曾经对我有恩，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啊，所以是我们要意念他做我母亲的时候对我的恩惠。那么恋恩以后呢，就报恩。那么我今生有一点能力了，我应该尽我的能力啊，来做出一些行动来报答我过去的母亲。啊，就是报恩。啊，那么他对我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恩。啊，那么这个业力之相，就是说呢，我们透过于我们对于这种生死流转的一种无量生命的观察，我们如实的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那么他做我母亲的时候就施给我很多的恩惠，所以我应该报答一切的友情。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是把我们众生跟我们一个菩萨跟一切的友情啊的关系啊，就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啊。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冲动要去为一切友情利益友情的一种心中有一种这样的冲动就升起了。好，那么这个就是业力之相。好，那么由这个业力之相呢，我们进一步可以正式修慈悲心了。好，那么这个慈悲的心量呢，就是有慈心、悲心跟增上一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有情众生，比如说我今天放个蒙山，我持一个大悲咒，我今天拜一部88佛，这个是一个功德，功德发财。当然这个功德发财我也可以自己受用，让我今生安乐，来世富贵。但是我不要，我要把这个功德啊以乐，我把这个功德呢，我观想无量无边的友情啊，我这部88佛的功德我布施给他们，他们没有快乐，我把这个诵经持咒的功德就是输送给他们啊，他们因为啊我这一念的功课，他们能够得到种种的安乐，得到五欲的乐、三昧的涅槃的啊。那么有了快乐以后还不够，他还有痛苦，那么有快乐有痛苦总是不圆满，所以想办法把这痛苦拔除啊，他有很多的啊老病死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我利用我这堂功课的功德啊，把他身心的痛苦都拔除掉啊，就是持者以乐，悲者拔苦啊。那么经过这样的慈心跟悲心以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增上一乐。这个增上一乐啊，就是把这个慈悲心的心情把它加以坚定啊。那么这个增上呢，就是一个很强大势气、强大势力的一个意乐。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在广论上举一个例子说，说这个增上意乐是怎么回事啊？说有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啊只有一个独生子，那么这个独生子有一天啊掉到粪坑去了，掉到粪坑去，这小孩子他也不懂事啊，在粪坑里面啊跑来跑去啊，很脏啊，很危险啊。那么这个路人经过以后啊，就很也是有一点恻隐慈悲心，哎呀这个小孩真可怜啊，你看掉到粪坑去也没有人救他，哎围观很多啊，几十个人在围观，但是没有人下去救他，因为毕竟太臭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商人的父亲回到看到他儿子以后啊，没有做任何考虑，马上跳到粪坑去把他儿子给救起来。那么这是说呢，其实这个天人啊，这个诸天啊，他在天界当中啊，看到众生在受苦啊，他也有慈悲心的、啊。他的，你看大梵天王也有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但是诸天看到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这个路人啊，看到这个小孩子掉到粪坑一样，哎呀，众生很可怜，就是讲这句话而已。他不能采取行动。那么菩萨不同，菩萨观察众生就像独生子一样，他会看到众生有苦啊，他会主动积极的去为他拔苦一乐，会付出行动。啊，这个增上一乐就是说，一个菩萨的行者，你应该要想到说，这个众生啊，这个为众生拔苦就以乐啊，就像一个父亲对独生子一样，因为。 你是他唯一的希望。你有些人认为说，反正怕什么，我不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多的是菩萨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会回向给他们。好，那么这个真上一的就是说，为众生保苦一乐是我不共的使命，这个是我一个，这是我的责任感，我不能够推卸，因为他是我独生子。好，所以这个真上一的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使命感加强。加强，啊，就是让你自己认为说，你这样的慈心跟悲心啊，这个是你一个不共的使命，啊。那么以生慈悲心以后呢，第三个成就菩提心愿，这个时候正式升起菩提心了。那么你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积极很多的功德啊，持咒、诵经、拜八十八佛、早晚功课，那么每天的为共为众为你过去的母亲一切友情回向。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希望他们得到安乐。但这个时候你会想，为利有情愿成佛，我一定要赶快成就佛道，才能够为众生做更大的安乐。我如果晚一天成佛，众生就要多一天的受苦。所以说呢，你为了要利益有情，为了要拔一切有情的苦，以一切众生的安乐，你要赶快成就佛道。这个时候呢，就刺激你的精进，啊，为利有情愿成佛，啊，因为你只有成就佛道，你有无量的功德，才能够给众生就近的安乐，啊，所以说呢，由前面的慈心、悲心跟真上意乐的一个使命感呢，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啊，从内心的深处啊，发动出一个菩提心，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我只有成佛，我才能够给众生究竟的安乐，啊，所以他这个菩提心呢是有三个次第，啊，第一个业意相，啊，把你跟众生的关系，这个母子的关系先建立起来，然后呢意念他的恩德，然后呢不断的把功德输送给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希望他们得到安乐，最后你一种自我要求，为利有情愿成，我要赶快成就佛道，否则我要不成佛的话，无量无边的友情啊，就要这边继续受苦了。那么这个就是七重因果，它有七个次第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能海大师他写一个偈颂啊。所缘尽有情，次第总别修，形象心明了，决定先不动，自悲得素言，伏灭诸我见，成佛之始机，亦顿超实地。那么能海大师呢，把这个七重因果，啊，他以一个偈颂来总持，说这个七重因果，这个修这个慈悲心啊，他所言的境界呢，是一切的有情不能有所拣别的啊，不管是亲家，不管是冤家，都要能够是你修慈悲心的对象。但是呢，在这个次第啊，有种别的不同啊。就次第呢，你应该先对于你的亲属先修慈悲心，再对于中庸的啊，他也不是亲属，他也不是冤家，一个平常的因缘中庸的。第三个再对冤家，然后最后再面对一切友情。他有一个次第，那么形象虚明了，决定心不动。那么这当中的七个形象啊，从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真上义的菩提心啊，他每一个形象都要很清楚的现前啊。知母，你内心的感受就要出现啊；念恩，内心当中就要有那种念恩的接受啊；报恩的接受啊。那么他每一个形象都要现前。不能含糊笼统的啊。那么现前到什么情况呢？决定心不动。那么这个止观的法门呢，啊，经过你一次一次的观想以后啊，你内心当中决定不再为逆境所动了啊。不管这个众生他怎么样恼害你，你总是觉得你对我恼害你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过去是我的母亲，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心情就不同。比如说有一个人打你，你很生气，但是你的母亲打你，那也不同，因为他对你曾经有恩啊。虽然他一时的失控打你，但是你会意念，这个毕竟是我的母亲啊，我从小没有他我就不能成长啊，你会包容他，宽恕他啊。所以说呢，决定你心不动啊，不管是遇到任何逆境，你认为这个友情他是你的母亲，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这个事情是不能改变，不管你对我采取什么行动，你永远是我过去的母亲啊，这种决定的心情是不能动摇的。好，那么这两句话是讲到修行的内涵，那么后面两句话是赞叹这个功德啊。自悲得素言，拂灭诸我见。那么你感觉上，哎呀，你今天什么事也没做啊，就在这个地方做功课，做完功课以后呢，就修了一次的七重因果啊，知母天恩报恩啊，乃至于发起菩提心。但是你这念念念当中呢，你的智慧、你的大悲心的功德啊，就在念念当中急速成就，而且拂灭诸我见。那么这个慈悲观呢、啊，虽然本身不是空观，但是它也能够调伏我见，因为我们凡夫的我执啊是怎么增长的，就是处处就考虑到我啊，世界上有荣耀的事情都要归于我，世界上有痛苦的事都要远离我。那么我们一个菩萨经常以这样来思考事情啊，增长无明。那么我们现在改一个思考方式啊，我所有的功德都布施给众生啊，那么为他离苦得的，就是以一切友情来取代自我。那么这样子呢，他呢修行久了以后啊，有什么好处呢？拂灭诸我见，这个我知我见就会容慢慢慢慢能够减少，这个个性啊就容易调柔善顺，不像过去那么刚强啊。成佛知死际，一顿朝死地啊。他不但是拂灭诸我见，他这个是成佛的根基因地啊。你未来的32相80种好的功德，就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啊，乃至于顿超实地啊。那么这两句话是赞叹修习吃七重因果的一个功德啊，功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念众生恩发菩提心啊，它的一个方法。那么这是讲到啊修习这个菩提心的次第啊，有出离心，有菩提心两个次第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易经啊，他讲一句话，在易经啊，他说、啊、天行健啊，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那么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自己的调伏烦恼啊，我们要像这个天体，这个太阳的运转啊，每天的自强不息啊。换句话说，我们对我自己的要求啊，应该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每天固定的起来拜佛，每天做多少定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自强不息来要求自己。但是面对一切友情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啊。我们面对友情呢，就像大地一样，就不能有天地的这个标准啊，就是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啊。这个大地啊，你丢好的东西，它也把你承担下来；你丢垃圾，它也给你承担下来啊。它就是一种慈悲的胸量，来包容摄受一切众生。好，当然我们能够升起慈悲心啊，世间上的事情不会突然间啊无中生有啊，就是你每天啊把这个七重因果这样子思维一遍啊，你的慈悲的胸量就会扩大。好，我们一般人啊， 就是刚出家的时候啊，会要求自己很严格，但是你要求自己严格的时候啊，你的个性也会很奇怪，很孤僻，这难免的。因为你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你也很自然的用这个标准要求别人。但是你这样子就破坏你的菩萨道。你当初出家的时候，你在佛前发愿啊，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以七重因果来调整自己，让自己的性格能够关怀众生，包容众生。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你平常的时候，在极静的当中啊，念念的栽培这个慈悲的善根。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花心的方法。最后我们看最后一颗丙巳，劫是花心功德一切修。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截录这个经论还有历代的祖师大德的开示，有关于花心的功德啊，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那这当中有三段啊，先看第一段，这是根据华严经啊，我把它念一遍。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己要言之，悉因之悉以一切佛法诸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是故善男子，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以出生无量功德，不能摄取一切智道。发心功德不可量，充满一切众生界。众智共说无能尽，何况所依诸妙行。那么这段呢，是佛陀在华严经啊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我们看这个经文，善男子啊，佛陀就招呼了一声善男子，说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前面呢，啊，佛陀讲到的这个佛所成就的种种的功德啊，包括这个法身的功德啊，佛陀的那个正报的身心有无量无边的三昧神通陀罗尼啊，乃至于这个法身的功德、净土的功德啊，佛陀所成就的依报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呢，举要言之，因之悉一切佛法之功德等啊。那么这些功德都是由菩提心所成就的啊，所以说呢，这些功德啊，就是一切佛法的功德。这是菩提心能够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那么这以下解释它的理由，何以故？为什么说菩提心啊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产生这么多功德呢？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啊，菩萨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我们在自立的时候啊，一个人在山中的佛堂啊，拜佛念佛啊，打坐啊，你自己可以调整自己啊，我欢喜打坐我就打坐，我欢喜拜佛就拜佛，没有人能够障碍身心极尽安乐。但是你今天离开的佛堂到这个众生的这个尘劳的世界啊，你面对众生烦恼跟罪业的时候啊，你要在这个众生的这个污泥当中啊，建立佛法，施设方便来教化他，这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众生的烦恼罪业会反弹给你啊。那么这个菩萨他怎么能够做下去呢？这个事他怎么做得下去呢？啊，就是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这个菩萨内心当中一定要有菩提心，否则他不能做下去，这就是他做不下去的啊。那么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啊，一切的佛陀他的所有因地的菩萨行都是依止菩提心而升起的啊。是故善男子，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啊，发无上菩提心者，则以出生无量功德，普能摄取一切之道。这个在经论上说啊，有一个阿罗汉带了一个小沙弥啊去托钵。那么这个小沙弥呢，大太阳下 看到一个牛啊，在这个耕田打太阳下，那只牛啊看起来也是很老的，一个老牛在耕田，很辛苦啊。那么他就起了一念的慈悲心，说：“哎呀，你看众生啊，由于过去的业力啊，在这个受了这个生死流转的苦啊，我有一天的成就以后，一定要广度一切众生，使令他们解脱这个痛苦。”哦，他动这个念头以后呢，阿罗汉，哎呀，这个徒弟你走前面哈、啊，请他徒弟走前面。那么他徒弟走前面的时候啊，也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啊，看到很多人在吵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的、啊、那个个性刚强。那么这个小沙弥又想，哎呀，这个众生的境界是一个烦恼那么粗重啊，这个个性那么的刚强，很难调伏的啊，算了算了，我一个人在山中好好的休息空观啊，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所，自己解脱也就罢了，退失菩提心的，退失菩提心的时候，他师父说你到后面去啊。那么这个托钵完了以后啊，这徒弟就问师父说：“师父啊，你一下子到我家前面去，一下子到后面，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说：“你一念的菩提心啊，一念相应一念佛，你一念的菩提心，那是跟佛菩萨法界相应的啊。那么，所以我就走，请你走前面，那佛菩萨要走在阿罗汉前面的。但是你退失的菩提心，你凡夫的世界陷阱到后面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印光大师在文章当中他也提到这个观念，他说啊，他说你发菩提心啊跟不发菩提心有什么差别呢？好，说这个王子坠地功超群臣，好，说这个人他在王主的地方出生的王子，他以后要继承王位，王子坠地功超群臣，而这个王子他出生了以后对国家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以后他是王主，你是一个大臣，你是一个宰相，你一生为公为众为国为民，但是你是宰相啊，你最多做到宰相，你不能做国王吧？难道你想篡位啊？啊，你要做国王你必须要投胎到母后的地方去，皇后的地方去，因为你不是王的种姓，这意思就是说呢，你不发菩提心，你的种姓不是成佛的种姓，你一做很大的家行，你毕竟不是成就这样的一个因地。我佛法讲因果的，就像楞严经说的，楞严经告诉阿难尊者说，一个人不发菩提心啊，他做很大的功德，那是怎么回事呢？佛陀说，譬如真沙一成家传，唯有是处。你拿这个沙要煮饭，用这个大火去烤，很大的功德啊，去烤。但是最后是热沙，为什么？沙非饭本，因为你这个沙不是饭的因地，你这个沙煮了很久就是一个热沙。要煮饭呢，要用米才能煮成饭，因为米是成就饭的因地。好，所以说呢，我们虽然表面上。哎呀，我在佛堂当中，我对众生什么贡献也没有，出了家以后就在这个地方打坐啊、诵经啊、修七种因果。不要小看你念念之间啊，已经成就一个成佛的种性，就像王子坠地一样，虽然你什么事都没做，但是你是一个王子的种性，只要你不中间不退失菩提心，不中间不死亡，你迟早要继承王位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若有花阿秒多了三秒三菩提心者，则以出生无量功德，不能摄取一切之道啊，就是因为未来的功德就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升起，就从你这样开始修慈悲观升起啊。所以最后华严经里面讲出了一个偈颂啊，说花心功德不可量啊，我们在佛堂当中啊，一念的跟菩提心相应的功德，这件事情的功德是不可以称量的啊。那么讲出一个譬喻啊，说充满一切众生界，这个世间上啊，充满了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啊，众智共说无能尽啊，这个九界的众生呢、啊，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宣说 来赞叹这个菩提心的功德都不能穷尽。换句话说，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唯佛以佛才能穷尽，只有佛陀才能够讲清楚啊，这个菩萨都还不能讲清楚啊，何况所依诸妙行。那么你一念的话菩提心的功德都不得了了，何况你一直菩提心所引申的种种的善行啊，这个菩提心所引的善行啊，广论啊，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观办大师他说啊，说我们今天啊不发菩提心啊，我们偶尔也会起一念的恻隐之心啊，看到这个一只小狗来了，我们也会随手的倒一把饭给他吃啊。那么一个发菩提心的人看到小狗来，他也会倒一把饭给他吃，但这两个功德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你不发慈悲心的人啊，你随顺因缘，偶尔也会升起一念的恻隐的慈悲心。那么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没有菩提心的摄持啊，你倒一碗饭给他吃啊，就是一个善业。这个善业的力量可能让你今生或者是来生得到一点安乐的果报，就像一个糖果啊，吃完就没有了。那么你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啊，你把这个饭倒给这只狗吃啊，这样的一个善业啊，就是一个成佛的资粮，那是一个摩尼宝珠的，不是一个糖果。这个善业啊，就转成一种广大的功德。因为为什么？你的花心是有菩提心的摄持，那一念的花心不同啊，这个善业的力量就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何况所依诸妙行啊，因为你一直菩提心所发动的善业，这些善业就变成一个广大的功德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引用《华严经》呢，来赞叹我们花心的功德。那么这以下讲到这个菩提心的十种譬喻啊，这个是根据《大乘庄严经论》啊，弥勒菩萨的《大乘庄严经论》啊，有十种的譬喻。那么先看第一个，亦譬如大地能生长万物，菩提心亦如是，一切佛法能生长摄持故。那么首先呢，我们对这个菩提心应该怎么认识呢？就像大地，那么一切的草木水果都不能够在虚空生长，一定要有大地的滋养啊，就这个大地能够生长一切的万物。那么我们菩提心亦如是，一切佛法能生长摄持故啊。换句话说，我们在佛法当中所栽培的功德，它不能够依止在名利心的基础啊，名利心只能够升起善业，不能升起功德。这个功德啊，一定要依止在菩提心的基础之下。所以说呢，它就像大地一样，一切草木的依止处啊，这个功德里呢要依止菩提心，就像这个草木依止大地一样啊，所以它是我们菩萨道的大地。二，譬如大藏取物无尽，菩提心亦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周济有情亦无尽故。那么这个譬如菩提心呢，就像一个广大的宝藏啊，你这个宝物啊，今天取宝物，明天取宝物，没有穷尽的一天啊，它能够啊给你提供无量无边的宝物，没有穷尽。那么菩提心亦如是，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周济有情亦无尽故啊。那么我们一个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啊，我们这个修行的善法是有穷尽的一天的啊，可能你早上修行善法，你晚上就不修了啊，或者你修了十年你就不修了，或者你今生修善法，你下辈子就不修啊。但是菩提心不是啊，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啊，他的这个十大愿王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指十大愿王无有穷尽啊，这个空间的无量啊，乃至于时间的无量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以意业无有疲业。那么一个菩萨的行者，他在行这个施波罗蜜的时候啊，他是敬畏来际的一种业力，敬畏来际的业力啊，就像这个宝物啊， 无穷尽的提供给作者。啊，那么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他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就是有菩提心的摄持。啊，那么菩提心来摄持这个布施波罗蜜呢，就使令你的布施波罗蜜啊，变成一种时空无尽的一种愿望。啊，它有这种力量啊，就像广大的宝藏一样啊，起物无尽。三，譬如宝阔，出生种种珍宝，菩提心亦如是，修持境界波罗蜜多，出生种种功德故。那么这个菩提心呢，就像我们这个山中的宝矿啊，你能够把这个宝矿挖出来啊，出生种种的珍宝啊，就蓝宝石、红宝石、金银宝物都能够出生。那么这是比喻说菩提心亦如是啊，我们一直菩提心来修持境界波罗蜜多，出生种种功德啊。这是牵扯到这个戒体的观念了。比如说有些人问说，有些人会问我们出家法师的居士，就问他说，师父啊，我今天没有受戒，我没有受五戒，也没有受八关斋戒，但是我也修善法，外道他没有在佛前受戒，但是他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那么这样子跟受戒这个仪式有什么差别？这两个事情有很大的差别。你没有在佛前发愿得到这个戒体啊，你这个不杀生啊，是一个善业。你今天在受戒的时候，在师长的面前，面对有情啊，对十法界有情无情，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愿力的种子，有一种有等歧视。有一种业力，这个时候你再去持戒啊，这个持戒变成一种无量的功德，就不是一个善业而已。他能够把这种少量的善业转成无量的功德，所以说你同样的不杀生，你有受戒跟没有受戒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有这个愿力跟没有愿力的摄持的差别，啊，所以说我们讲说这个譬如宝矿，出生种种珍宝啊，菩提心亦如是，修持境界波罗蜜多，出生种种功德故啊，有这个菩提心的摄持啊，使令我们持戒啊更加的庄严，更加圆满。四，譬如大海能容受一切。菩提心亦如是，修习忍辱波罗蜜多，虽遭遇违逆众言，皆能忍受，心不动故。那么这个大海，它能够包容承受一切的染净诸法。你把这个干净的东西丢给大海，大海也可以包容；你把脏东西丢给大海，大海照样包容。啊，它的味道都不变啊！大海是一味的盐水啊，你丢甜的、丢酸甜苦辣的味道到大海去，一下子它又包容起来，变成一味的滑水啊。那么这是比喻，这个大海是比喻什么呢？菩提心亦如是啊，修习忍辱波罗蜜多啊。那么虽然这个菩萨在这个现前的身心遭遇的很多违逆的这种众多的因缘，很多障碍的非离的因缘。皆能安忍承受，使令这一念心不动转。这个忍辱波罗蜜多，当然我们一个人，一个非佛弟子啊，他也不看经典啊，不发菩提心，他也能够修忍辱波罗蜜多。那么菩萨发了菩提心，他也修忍辱波罗蜜多啊，和这两个不一样啊。我们一般人啊的思想就是看到今生啊，说啊你对我不我忍耐，反正再过几年我就有什么什么快乐的功德出现啊，这种眼光啊都是设定在今生的境界。一个发菩提心人的心情不是这样子的啊，虚空界尽我愿方尽，菩提道成我愿方成。他一个菩提心
发起人他对生命的看法是看到无量的生命，换句话说，今生的生命，今生的 身心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那么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他的胸量如此的广大，眼界如此的开阔，他不会在这个一种暂时的因缘上斤斤计较的。一个开阔眼光的人啊，跟一般人的那个小小的境界，那也不斤斤计较的境界，那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呢，他能够去遇到违逆的众缘，皆能忍受，因为他花的愿是广大的愿力，广大的愿力。所以我们看那个菩萨道，这个实性位，刚开始实性，然后是实住，这实住的菩萨智慧就高。啊，以实相里如实安住。那么这个实性的菩萨呢，智慧是不够的，但是他内心当中是靠什么因缘支持他行菩萨道呢？就靠他的愿力，就是菩提心的愿力，就支持着他信愿，就实性会完全靠信愿。啊，不能忍要他的，当然他这当中有很，他有他的高超的见地。他看到无量的生命，有他的一种理想业力在支持着他，啊，所以他能够去包容这一切的违逆的众缘，啊。五，譬如金刚坚不可坏，菩提心亦如是，修习精进般若蜜多，勇猛牢固，他不能坏故。那么这菩提心啊，就像这个金刚啊，不能破坏。你这个金刚那个金刚钻啊，拿铁锤去打。打不坏的啊，那么菩提心亦如是啊，修习精进般若蜜多，勇猛牢固，他不能坏的啊。那么一个人呐，啊，他有愿力的人在修行。